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每周二下午的空中律师楼节目，我是子涵。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法治的美国又常常成为咱们华人的烦恼。第一是语言不通，那些法律条文难查又难懂。那第二，律师费又比较贵。第三呢，想找律师又不知道哪个律师值得我去信任。那我们希望之声电台的空中律师楼节目就是想在这方面能够帮到您，把律师楼搬到我们的电台上。每一期节目中，把湾区在各个领域精英的律师请到节目中来，为咱们讲解某一方面的话题。同时呢，在空中可以为您免费的解答法律方面的问题。您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欢迎您在节目中打个电话上来，律师直接就可以来为您解答。那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想给大家带来的方便。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心几条法律方面的消息。那第一条消息是和老鼠会相关，不知道您听没听过这个词儿啊？什么是老鼠会呢？在8月28号的时候，联邦司法部加州中区检察官办公室发表了一个公告，说破获了一个以华人为主的金字塔式的传销组织，涉案的金额高达3000万美元。司法部逮捕并且起诉了5名华裔，他们被控是涉嫌金字塔骗局。那这个公司呢，他5名被告呢是参与了叫 CKB168 有限公司组织的传销活动。这个公司是以投资儿童教育产品为名，进行一种叫做层压式的传销。那什么叫层压式的传销呢？等会儿我们也请今天的嘉宾律师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哈。那他们向投资者做出虚假的承诺，说公司很快要上市，投资有保障，可以迅速得到可观的回报。但是实际上呢，根据起诉书来看，这家公司除了是从新发展的投资者手里收取资金以外呢，并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那投资者能够赚取回报的唯一的方式呢，就是他们积极的招募新的投资者。CKB 公司他们行骗的足迹是遍布美国的东西两岸，加拿大、台湾还有香港地区，还有一些其他的亚洲国家。起诉书说他们是利用华人亲友之间的亲近的关系，来引用像洛杉矶啊、旧金山啊、纽约啊，还有一些海外几百华人的投资者加入。他们这种欺诈活动从2011年春天开始，一直是持续到一年多前。起诉书指控5名被告是1项串谋罪，还有13项欺诈罪，还有刑事罪。如果罪名成立，每名被告以这串谋罪呢，最高会面临5年的监狱的刑罚；欺诈罪最高会面临20年的刑期。那由于最近啊，在这个华裔社区不断的出现传销的骗局，联邦证券调查委员会 SEC 最近甚至是在它的官方网站上用中文来提醒投资人防范这类诈骗。如果您现在到 SEC 的网站上，将会看到这个中文的提醒啊，提醒为说这个多层次的销售计划的层压式传销，并且括号里注明是老鼠会。那 SEC 的提醒就说，这个老鼠会的特点呢，包括说没有真实的产品服务、短期内的高投资回报的承诺、轻松赚钱的诱惑，以及说没有证明公司可以从零售中获利等等。公告呢还说，民众如果看到什么在家就能轻松赚钱啊、上网就能有收入啊等等这些字眼，就要非常的小心了。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这种金字塔式的这种诈骗是不是熟悉呢？那它与这个庞氏诈骗，前一阵儿这个陆凯公司的案子出来以后啊，可能很多人对庞氏诈骗已经有些概念了，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等一下我们来也来请教一下律师。好，再有一条消息还是欺诈相关，发生在华盛顿州的移民投资欺诈。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 SEC 呢，最近是向华盛顿州一个地产开发公司的负责人发起诉讼，说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他的名字叫 Lobson Darji， 涉嫌利用 EB-5 投资移民的项目，从200多名中国的投资人那儿骗取了上亿美元的资金。证监会发表声明说，已经冻结了这名男子旗下公司的资产。 证监会在诉状中说 Dargy 和他的公司名字叫做盗图美国 Path America 向中国投资者融资了至少 1.25 亿美元用来建设在西雅图的项目，但是呢 Dargy 他却挪用了大约1470万美元用于一些不相关的地产项目，比如他花了650万来投资海景商业楼，同时还把300万美元挪作私用，为自己购买了一幢价值250万美元的豪宅，还在14个不同的赌场提取现金20万美元来进行豪赌。证监会旧金山办公室的主任就说 Dargy 承诺会将投资者的资金用于按照 EB-5 签证计划获批的项目来进行，但是实际上却没这么做，而且他还误导投资者说以为他们投资他的公司就能够拿到美国永久的居留权。那现在美国证监会已经是请求冻结公司财产，停止筹钱的运作，并且清点诈骗的财物，已经获得了联邦法官的批准。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哈，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去年9月9号一个叫做珍宝币的虚拟货币在洛杉矶诞生了。那根据珍宝币网站的介绍呢，它的创始人是一位非洲裔的美国人 Leonard Johnson， 不过也有报道说在他背后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名字，就是总部设在南加州的美洲矿业有限公司的老板陈立。那我们看到报道说在上周五的时候，美洲矿业有限公司啊，原定是在加州的 San Bernardino County 中心的一个会议中心举行一个投资的论坛，但是呢场外呢华人出现了一些抗议，这个论坛取消了。这些抗议者说啊，这个美洲矿业有限公司发行的珍宝币是一个骗局，他们对陈立发起了一项民事诉讼。不过关于这件事呢，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美国证监会 SEC 或者是 FBI 展开调查的报道，所以我们也是想了解一下另外一方美洲矿业公司他们怎么说。那而且现在大家都不清楚这个珍宝币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前阵儿刚出现的比特币我们才有了一点了解，那现在又出来一个新名词珍宝币，所以呢也是想多了解一下情况，所以我们就拨打了在网上能够查到的美洲矿业公司的一个电话。那第一次打过去电话很快接通，但是呢对方呢在听筒的一边默不作声，那只好挂掉再打过去。第二次打过去呢就是直接就上留言，留言以后至今还没有得到回应。那珍宝币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会再继续观察。好，这就是今天想和您分享的几条消息。那向您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了李李律师事务所的李小薇律师。小薇你好。
哎，你好子涵，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那小薇是一位法学博士，她是中美两国的法学院毕业。那她在创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之前是在一家跨国公司担任法律顾问，那现在呢他们的李李律师事务所主要是从事公司企业法、还有劳工法、破产和企业重组、还有资产规划以及一般的民事诉讼等等。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在工商资讯之后我们再来请教小薇律师。那我们的节目的热线电话也是全程打开，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相关的这个和这个财产或者和欺诈相关的问题呢，都欢迎您打热线上来 888-275-1628 888-275-1628。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你回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节目，我是子涵。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李李律师事务所的李小薇律师。李小薇律师他们的律师事务所主要是从事和公司法、劳工法、资产规划以及一般民事诉讼相关方面的这个法律诉讼。那刚才小薇报新闻的时候您也在哈，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个老鼠会传销的这个金字塔式诈骗，能不能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之前这个陆凯案子发生的事情哈，也是请你和你们律师事务所的 partner Michael 一起为我们分析了这个陆凯庞氏欺诈的详解，很多听众朋友也是非常的关注。那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欺诈的一个方式出现了，那这两种方式之间他们的差别是什么呢？
其实在当时我和 Michael 我们两个人在做陆凯庞氏诈骗 这个案子，当然这个庞氏诈骗还没有被定罪，只是现在 SEC 起诉他、我们现在在这里必须要说清楚。我们在做这方面的讲座的时候，其实当时也给大家提出了有一种另外一种诈骗形式叫金字塔诈骗，然后当时也给大家讲了金字塔诈骗和庞氏诈骗的共同点和不同点。那共同点呢，我觉得在刚才子涵讲的这个案子里面体现的比较多，比如说也是这个金字塔这个老鼠会里面也是涉及到像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华人。像一般的这种金字塔诈骗或者说庞氏诈骗一般都会发生在一些我们叫 ethnic group 里面，就是一些少数族群里面，因为像华人社区，像大家比较了解的美道夫案是在犹太人的社区最早开始的，都因为这些社区里面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些信任，所以比较容易口口相传，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欺诈的一个骗局。
这发生在华人社区已经成了一个特点，一个欺诈的一个标签了。
是的，因为尤其在美国华人社区，我觉得大家相连接的还是比较紧密的，所以很不幸的就是很容易成为受害者。那再说回这两个体系的不同啊，当时我们在讲座里面也给大家列了几点，比如说第一点我们讲到的是hook， 就是吸引你的地方，像庞氏骗局一般就是它是给你一个高投资的高回报。投资
项目，
对，投资有一个高回报，然后一般这样的投资是一个比较吸引人眼球的一个投资，比如说陆凯是很新颖的石油投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一般像金字塔呢，它也是给你一个高投资回报，但是你必须你要拿这个高投资回报的话，你必须除了你要投一笔钱以外，你可能还需要说 recruit 新人，你的下面才可以，就不是说你就拿钱就可以了，你还要去继续去发展你的下线，
多做一步这个传销的工作。
对，另外第二点就是像付款，像庞氏骗局，就是说你没有必要去 recruit 你下面的人，你就可以，就是你的投资你就可以拿到回报。像金字塔是一般就是说你必须要 recruit 新人，你才能够拿到你的高所被 promise 的高回报。第三点就是像庞氏骗局呢，一般他的我们叫 promoter， 就是像陆凯比如说发起人杨明清，他们一般是会直接跟下面的投资者去进行一些交流的，比如说他会亲自的去做一些讲座，做一些promotion。但是像在金字塔scheme 里面呢，一般就是你只会直接跟你的上线去进行有一些interaction， 你不会跟你的很最上面的那个人会有很多的 interaction。
少了一些那些华丽的晚宴啊，请总统来演讲啊，都是那个之前庞氏骗局里会出现。
是的，这种。但是也会有了，也不是说对不会有，但是就是相对来讲这种直接的这种接触的机会不是特别多，相对而言啊。然后第四点就是在运行方面，在怎么运作方面，庞氏骗局呢，它主要我们知道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吸引新的投资者，然后它要拿新的投资者的钱来付给旧的投资者他 promise 的回报，实际上它是这样的一种运行和运营模式。那金字塔 scheme 呢，它的一个特点是新的参加者也要拿出这个钱，拿出这个钱呢是付给早前参加者的佣金，就是作为他 recruit 新的参加者的一个佣金的形式发给，
不是一个投资直接拿到回报，是一个
对，是一个佣金形式的。那另外一点呢，这也是我们就通过总结了一些不同的 Ponzi scheme 和 pyramid scheme， 相对来讲就是说 Ponzi scheme 它 collapse 的速度，它就衰败的速度会比较慢一些，除非就是像你看像梅道夫是因为这个经济危机这样的很严重的这种状况，那它缺少这个 cash flow， 所以一下子会 collapse。 那相对而言呢， 金字塔 scheme 它 collapse 的速度会快很多，就是如果说你不能 recruit 足够多的人的话，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讲很快的就会 collapse。
哦，这样好。那你最想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呢？
我最想提醒大家的，其实我们几次跟大家在广播里面都说过，就是不管是金字塔 scheme 还是庞氏 scheme， 它都有一些我们叫 red flags。 而在 SEC 的网站上，在美国证券交易会的网站上，它都有一些 red flags 提醒大家，就是说有哪些情况你要注意。比如说最
现在都出来中文提醒了，
对，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如果说他跟你讲很高的投资但是很低的风险，或者说他承诺你投资这个一定有百分之多少的回报率，或者说在像梅道夫的里面最常见的就是说他可能投资回报率不是很高，但是他说会给你一个非常 consistent 非常保持不变的一个回报率，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投资是有风险的，投资你不可能，任何人不可能去给你 promise 说你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拿到多少钱。这个时候就最主要的给大家的提醒就是在这个点上面。如果像刚才子涵讲的这个案子里面也是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任何的真实的产品和服务，然后给你很高的短期内啊很高的回报这样的，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是要小心了。还有一个就是像投资一些新的听起来比较新颖的一些产品，那这个时候大家也要小心。比如说像庞氏，像投资石油实际上是一个很高风险的一个行业。像这个里面这个投资儿童教育产品，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儿童教育产品什么样的东西。再一个是第三点给大家提醒的是，就不要 hesitant，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去了解更多的信息。对对，就是你有的时候你问的越多，这个发起人他就越紧张，他有一些东西他给你的答案就牛唇不对马嘴啊，然后你就会升起越来越多的疑心。这样就是不要 hesitant 的去问。因为在梅道夫的那个案子里面出现的一个情况是，梅道夫他就如果有人要问他 challenge 他说，诶，那个你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有这样 consistent 的投资回报，梅道夫会很生气，会把这个人给 kick out，
镇住了。
对对，就说你如果不相信我，你就不要来找我了。我反正就是有一个很神秘的一个投资手段投资模式可以去完成这个，但你不要问太多。我觉得如果说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大家也要去仔细的去想一下了。
好，那作为我们投资人，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一桩又一桩最近都是这个很真实的案子中哈，我们也是真的需要去不断的吸取教训，怎么能够做到不去被上当受骗。那也许您现在并不是受害人，那将来呢怎么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想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益处。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工商资讯之后呢，再来继续请教小薇律师。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呢会和财产规划相关，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和这个财产规划相关的问题呢，现在也都可以准备一下，可以打我们的热线进来，888-275-1628 888-275-1628。